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让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Brian。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elsea。 公平和平等一直是大家或者是这个社会上大家都比较容易混淆，而且容易就是说产生争议的词。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生活中的公平和平等。那首先一开始还是就是让大家说一下你认为的公平和平等各是什么。
我就先来说一点小小的不同吧，就是在中文里面公平和平等好像从小就没有听说过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定要说不同的话，在中文里公平就指的是每个人分配到的是一样的，而平等是指在某个法律上或者说是其他方面比较公正，每个人得到的待遇是一样。总的来说是近义词，但是在美国，就是我来到美国以后发现equality 和 equity 中平和平等这两个词实际上有相当大的不同。可以请接下来的嘉宾来讲一下他们的不同是什么。
我觉得公平主要是指就是你多劳你就多得，你工作的多，就像现在有些社会一样，你好工作，你工作的多，实力强，你就能得到更多的钱。然后弱者的话就得到更少的钱。平等是大家得到的一样多，也就是说就是分配，然后这个人得多少，那个人得多少是一样的。公平和平等其实并不是我觉得特别相近，公平更加可以说是不平等。就是公平更加接近于你自己实力怎么样，你就可以得到多少。
我认为公平主要就是把同一个条件适用于所有的人，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你就会有什么结果。而平等呢，我觉得就是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可以说有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就是相反的。公平就是看你做什么就得什么，而平等是不管你做什么你都可以得到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公平就是每个人都得到一样的帮助，那平等呢就是每个人不一定有一样的帮助，但是他们的后果他们收到的是一样的。那就是有时候一个是公平或者平等是对一件事情是更有 effectiveness 吧。是这么多。
我觉得平等就是别人对你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 rights。 还有公平呢就是比如说你比一个别的人厉害，所以你就可以挣得更多钱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举一个例子吧，这就是公平。
我认为的公平是人们可以有同等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想要的生活或结果。比如这几天正好是中国的高考日子，学生们都可以通过高考这个机会而争取大学入学机会。平等的是每个人都被看成是一样的人，没有谁比谁更高一等，没有谁比谁低一等。比如法律上人人平等，中国有句话叫做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那我再来说一下我的吧。我的想法和大家都 差不多，但是我之前我记得看过两张图片，就是说一家人他去看球赛，但是他那个球赛的那个墙，因为他们没有进去，然后他那个墙是很高的，然后他的然后有三个人嘛，因为他们是不同的身高，然后公平就是说那些那个爸爸就只垫了一个箱子就可以看到，然后妈妈垫了两个，然后那个孩子要垫三个才可以看到。那平等呢？平等就有一张图片，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一个箱子。那这个那平等很显然就是说并不是就是并不是会就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球赛，然后这也算这个例子吧。那既然大家刚才也讲了两者之间的差别，那我们就讲讲你，或者是说你身边的人有没有遇到过不公平的事情，你或者是那个人是怎么样解决的呢？
我说我身边的人没有那么明显的遇到非常非常大的不公平的事情，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社会还是比较公正、比较公平、比较平等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基本上没有人抱怨，就是至少我身边的人没有抱怨说有谁得到了特别不公平的事情。但是，要我说的话，我身边确实有一个例子，是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不公平吧，就是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在分配零食或者说是某一些礼物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公平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吃冰淇淋的时候，到底应该我弟弟妹妹每个人都吃同样多呢，还是按照年龄来分配，或者是按照其他的方式来分配。比如说主食，我们很多人都把就是零食或甜点当成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很 special 的东西，是向往的。而主食相对来说就比较难吃，或者比较没有那么珍贵，所以我们不希望得到更多的主食，但却希望得到更多的零食和甜点。所以如果我是最大的大哥，然后我要吃最多的主食，但是我又只能跟他们得到同样多的零食的话，我会感觉我按比例比得到的零食比他们更少，所以我会觉得有点不公平。但是如果我得到的主食和零食都比我的弟弟妹妹更多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得到的零食更多，所以认为我得到的好处更多，所以就显得很不公平。所以当然这个问题我并不是拿出来说代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公平，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可以体现出来，有的时候不公平和就是公平和平等不是都能同样时间同样的时候得到的，而且有的时候想要做到他们会引起一些可能看似无法解决的事情，哪怕是非常小的不公平。我遇到的一个不公平的事情是我很久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是在学校有一些好学生一些差学生嘛，然后好学生一般成绩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差学生就是比较差的。当一个好学生进步了比如说十分，那么老师也会只会说哦你很好，蛮好。但是差学生进步了十分二十分，老师就会表扬的非常多，甚至给奖励。这个有些人觉得是不公平的，因为为什么好学生努力这么多就没有得到奖励，差学生努力这么多就得到奖励了。但也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是公平的，因为差学生就是努力他进步的量更多，他从五十分进步到六十分，那么就是等于说是更大的一个跨越。
在我自己身上或者在我身边，我想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不公平的例子。但是我听说有很多女演员，她们和男演员演同样的时间的电影，她们工作量都是一样的，并且男演员和女演员都非常的认真。可是男演员到电影演完之后，虽然出现的时间是一样长的，可是男演员往往得到的工资是比女演员要多多了的，所以很多女演员都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凭什么我们付出的努力，我们花的时间一样，我们演的时间一样，为什么我得的工资就比他们少多了呢？所以有一些女演员就 自己开自己的电影公司，并且在他们自己的公司里面实施他们认为公平的工资分配方法。
我也想不到什么具体例子，但我知道最近在山东陈春秀、苟金两位女生当年高考成绩被人顶替的事情呢，就是非常不公平的。虽然政府已经对那些参与高考顶替事件的人做出了处理，但还有许多其他苟金和陈春秀他们被人顶替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对很多家庭的贫困的学生来说，上大学是他们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的努力被别人利用，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是非常不公平的。我支持苟金和苟金维权，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许许多多其他被顶替的学生。
那我有一次就是有点不公平的，就是我小学时候我是比较捣乱的，所以我经常就是被叫到那个 principal's office。但是有一次呢，principal 说我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其实没有，那是因为他看到我之前做的事，觉得我就是那个人，所以这个有点不公平吧。但是也有我的错，但是我觉得他就对这个事情没有完整的看一遍，所以他就一下子就觉得就是我做的。
那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如果没有，那我再来分享一个我的吧。我的就是说我自己是遇到过，然后是我们就是说班级上的同学也遇到过。就相对来说我自己遇到的那个是我六年级的时候，因为语文有单元测试，然后那个老师他会选这个单元测试的这个卷子是在那种他是根据这个练习卷，就直接复印练习卷让我们去做，然后去打成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老师相对来说自己出，你在别的地方买不到这种练习卷，你做不了的那种，去根据我们弄那个单元考试，然后去评价我们的分数。然后那有一次就是，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说第二单元是要考，第二单元是要拿那个练习卷考的，那有很多人带来就考。就拿了那个练习卷，然后去就是说提前做一遍，有很多人都是提前做了一遍，然后还有就是没有时间做的，他们就直接把答案背了下来。当然我那个时候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然后我是后来就是听老师说了以后才知道的。然后当时就是说我们班整体的单元测试的成绩要比其他班就高出来好多，然后老师就觉得可能有点不太对劲儿，然后因为我不太知道嘛，然后但是老师就说最后怎么解决的，他就是最后又重新考了一遍，但是当然考了以后也不是用那个练习卷去考的。那这个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不去用那些练习卷去做这些题。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也不算是就是说公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就是说我们在运动会上，我们年级会有就是以年级为单位去报参与项目，然后去就是记下来总分，然后就去再去算说年级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那然后有一次运动会呢，然后那个可能是那个记录的人写错了，把我们班写成其他班了，然后把分就记到其他班了。那最后颁奖的时候，我们班可能就没有得到第一或者是第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就去找那个老师说最后核对，然后发现 确实是，确实不是，我们班确实不是第二，我们班确实是分数是比较高的，然后最后又把这个奖还给我们了，这个是就是说出错也会变成不公平嘛。那大家刚才分享了说是遇到过不公平的事情，那说如果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你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讲的一个话题，因为通常没有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不管是平等还是公平还是平等，总归会有一方受到比之前更少的优待。比如说如果本来公平会使一个原本就出身非常富裕的一个家庭得到，就家庭的一个人得到更多的好处，或者更多的那个社会上的优待的话，那么在平等的状态下，那么这个人可能就会得到更少，因为他已经拥有很多，他已经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了，所以他可能就会抱怨说得到了不公平，为什么他付出同样的努力，他得到的回报却比在那些比较穷的环境中的人要少。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在社会中可以体现出来。在哪怕是小到我之前说的我们家里小孩分食物的例子，不管是怎么样，你这两种公平和平等永远都不可能有，就很难有，让所有的人全部都得到他们能得到的最多的优待的一种情况。所以无论怎样，都会有一方受到比另一种状态下更少的优待，这样就导致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在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有一些关于人权的方面，比如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生命的生活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有比如说获得能饮用的淡水和基本基础教育的权利，像这些基本人权应该采用平等的方法，这样哪怕再穷的哪怕就是条件再不好的人都应该能够得到这一些就是基本的人权，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是他们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就应该可以得到这些。而另一种应该用公平的方式来应该采取公平的方式，就是说有一些你必须要有一种鼓励人去为他们的目标付出努力的一个一种方式，因为如果他们不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过一会儿人性的懒惰就会取代他们要努力的欲望，所以所有的人到最后都会成为就是不能说所有人，但是大部分人都会失去努力的动力。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才聊到的问题是，如果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
那我来说吧，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人跟人，你觉得人家收到的东西你应该收到多一点，或者你根本都没有收到，你应该也有，那你应该就是。跟那个人就是说吧，就是最好的解决问题就是跟人家说，那双方就知道你们双方都要什么，然后这样就可以很就是很平静的解决问题。如果这样不行呢，如果需要更多的努力来拿你的这个公平，那你就可以 protest 吧，就是游行，然后这个机会让更多人知道你的问题，然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让你解决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有两种原因造成不公平的事情。第一种就是规则本身是公平的，但是由于人为的错误导致了一个不小心的不公平的实例。比如说像之前 Chelsea 说的运动会上发生的事件，这个我认为是比较难避免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下次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第二种就是规则本身有不公平。在这里我认为公平和平等既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各有各的道理，所以如果发生了不公平的事情，那么可以试着把这个规则改变成不是公平而是平等，因为这样也可能有，这样既然公平和平等都有它的自己的道理，那么把规则改变成平等也是可以行得通的。如果它是不平等的话也可以改变成公平。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整个社会上面的很大的一种不公平的现象，单凭我们一个人可能很难改变这种情况，但如果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小的不公平的事情，比如说在教室里面做活动有某个规则不公平什么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你把你的道理说出来。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是有道理的话，并且其他人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不过是规则本身不公平的话，那么如果你据理力争非常的有道理，每一点都说的是正确的，那么别人没有理由不听你的。所以如果你说的足够有道理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把一些小的不公平的规则给改正过来。
我觉得如果有些不公平的事的话，你要先看一下这个事是不是只 affect 你。如果只 affect 你的话，你可以你可以跟像比如说家长或者老师或者谁在像 make 这些不公平的规则，你可以跟他说一下，然后讲为什么你觉得不公平，然后怎么来改变。如果是个特别大的事情，可以 affect 很多人的话，你可以跟那些人一起去 protest， 或者像做一些 big group 的 activity， 让对方知道为什么不公平。
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我会告诉父母和他们商量，怎样才能解决。比如在学校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是不是可以通过家长或自己的给老师校长写信，说明事情，要求公平的处理。必要的话可以上升到学区申诉，甚至请律师打官司。
那我觉得的话，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说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觉得就要去说出来，不管是就是说在班级里面，比如说就是说那次考试，因为上次考那次考试我是不知道，是会用提前知道会用那些卷子的，但是说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发现这个不公平了以后，那我肯定会去说出来，因为那些他们知道的，他们不一定会去说，因为他们说你通过这个考了一个好成绩，所以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去说。那还有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运动会的那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公平，你一定要去说，你可以去告诉老师或者是说负责的那些人，然后去就是说去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说之间有没有错误。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在家里遇到不公平的事件呢，相对小一点，就是说我们年龄可能如果要再小一点的话，可能第一时间遇到不公平的事件，或者说兄弟姐妹遇到争执了，然后又争抢东西，然后不公平的事件，那肯定会一开始先去告诉你的父母。然后但是说如果大一点了，就会 可能会自己去解决。在社会上呢，如果说你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你也是需要去说出来的，因为你只有说出来，别人才会知道，就是说哦，你原来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说不平等的待遇。那我觉得，就是归根结底都是要你最后说出来了，我觉得现在就是解决这个不公平最好的方法。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再回到公平与平等来说，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公平的好处和坏处，大家可以就是说结合一件事情去说，或者说在一件事情里的公平的好处和坏处。
如果说公平就是说能者多得，或者每个人得到的都一样的话，那么就必定会产生一些好处和坏处。好处就是说，所有的资源都会被非常平均的分配，不会有一个人得到过多的资源，一个人得到比如说免费的资源，或者是另外一个人非常努力，但是却没有得到像人家那么多的资源。一个很懒的人也许得到了比一个勤奋的人还要多的工资，比如说。但是坏处呢也体现的比较明显，就是这些资源有可能会浪费，或者说到了那些不太需要他的人手里，然后另一些非常需要这些资源的人就没有办法得到他们应该得的，或者是他们需要的。因为比如说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们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才可以脱离他们本身的这一个比如说他们这个就是圈子嘛，所以有可能一点额外的就是帮助可以让这个贫穷的家庭永远的脱离他们本来的一个死循环，所以在这种时候可能让他们得到更多的经济上的帮助，或者是教育上的帮助等等，都是更加应该的。所以如果在一个公平的社会，就是一个绝对的公平的情况下，这些最富有的人可能会就最富的人会得到跟最穷的人同样多的就是钱，或者说是富人得到更多的钱。那么这样来说的话，这些富人本来就已经有他们用不完的钱了，所以他们得到的更多的钱并没有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帮助，或者说使人们的生活条件提高多少，使人有更多快乐。但是这些穷人他们本来就赚不到很多钱，所以他们也如果他们赚不到什么钱，他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富起来，他们也没有办法体验到生活的最大的快乐，或者他们的生活价值就永远没有办法提高。这就是一个公平的社会的一个，也就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有点像一个坏处。
我觉得公平的好处主要就是不像公正，它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公平是能者多得，也就是说你努力你就能上升你的阶级，你就能变得更强。你如果不努力，那么你就只能是比较贫穷的那一些人。但是公平的坏处就是有一些富人生出来他就是富的，因为他们的上一代努力了，并且他们得了很多钱，所以这一代生出来的他们就是富二代，这个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努力，所以他们得到钱可以说是不应该是他们得到的。而那些比较贫穷的家庭生出来的小孩，他们就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就算努力他们也得努力很多才能到一些中产阶级或者高等阶级那些。
我觉得公平的好处就是因为有同一个规则适用于所有的人，所以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更多的资源，能够使你的阶级更加高。可是就是坏处呢，就是你有些人他们出生在贫穷的家庭，所以他们可能从小就得不到好的教育，所以他们虽然有些穷人家的人想要努力，可是由于他们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即便再努力，他们也没有办法像一些富二代一样，他们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可以有人缘进好的公司。所以也有时候穷人家的孩子是很难超过一个父母就是富人家的孩子的那些父母就是富的那些孩子，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公平的在有同一个规则的情况下，他们即便再努力也无法超过那些人。
我觉得公平的好处就是 就是你努力就可以比别人厉害。所以不管你穷还是富，你只要你努力，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像好的工作。可是公平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不努力的话，那你就不会得到很多钱，也不会得到一个好的工作。所以就是关于努力吧。
那我最后再简单的就说一下吧。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像刚才嘉宾说的，你工作多了后你就能多得到钱，你出去打工，你工作的越多你就可以得越多钱，你工作的越少你只能得到少的钱，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也有可能也像大家说的说，有些人本来就已经非常富有了，但是他还是去就是说使用一些去利用这个公平，然后去让别人受到伤害。那我们接下来再简单的聊一下，就是说平等，因为平等和公平它还是不一样的，再去简单聊一下它的好处和坏处。
平等跟公平的主要不同就是说，公平是做的更多就可以得到更多，而平等是所有人都得到他们需要的那么多，或者说是所有人那些本来就有很多的人，即使做的很多，他们也不会得到像那些本来有的比较少的那么多，那些人那么多。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那些，所以所有人都会有一个很满足的状态和很好的生活，这样看似是很好的。但是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穷人一定比富人更多，所以如果要像所有的穷人都活得像就是至少中产阶级这样的话，那么富人的钱无法完全均匀的分给穷人，而且富人并不想要把他们的钱全部分给穷人，他们希望富人也希望自己能够因为自己的劳动而得到奖赏，而穷人有的时候也不希望自己在没有做任何劳动的时候就直接得到别人的就是施舍，他们认为他们很多穷人认为这样也是不应该的，他们宁可自己努力工作，他们也不想要在什么事情也不做的情况下直接得到大把的钱。
我觉得平等其实跟公平可以说是反过来的，平等的好处就是可以弥补公平的坏处，平等的好处就是就像我之前说的吧，同样的例子，像富二代生出来他们就是非常富的，但如果是平等的话，那么他们和穷人生出来的小孩应该是得到的钱是一样多的，这样也可以让这整个社会更加公平。但是平等的坏处也可以说是公平的好处可以弥补平等的坏处嘛。平等的坏处就是如果一个人非常的努力，他工作了特别的多，但他还是得到和不努力的人一样多的钱或者是其他东西，那么这个所有人都应该会觉得他有点不公平，因为一般都是能者多得。
我觉得公正的好处就是有一些从小就没有好条件的人，他们可以就是受到一点帮助，然后那些比较穷的人受到一点帮助了之后，他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自己的阶级，并且也不会有就是出生在富人家庭里的人就可以不劳而获得到很多很多很多不需要的钱的那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不是多劳多得，而是就是你需要多少你就可以得到多少。但是呢，这样看似好像很好，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有一个人他非常的努力，可是他即便他非常努力，他也只能得到刚好能够满足他的需要的那么多钱，他不能有多余的钱做他喜欢的其他的事情。这也就使有一些人就想，我既然不努力我也可以得到这些钱，我努力了我也只能得到这些钱，那么我为什么就不偷偷懒呢？所以就会导致有一些人开始不劳而获。然后如果有很多的人都不劳而获了之后的话，那么这些可以分配给大家这些钱又从哪里来的呢？ 所以如果没有很好的基础，如果不是所有人都很自觉的话，那么人人平等就是所有人得到的都是一样多的，是很难实现的。
那我觉得这个这个平等也有时候也会有点不公平吧。就比如说，如果你看，就是如果你给每个人一杯水，那你看有些人会需要多一点，比如说非洲那边很穷，很多人都没有吃的，连水都没有，那他们是不是更会需要？那你这杯水比起他们，他们是不是更需要？那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么夸张的这个 example 呢，那你说如果如果政府会给一些钱给每个美国的 citizen， 富的也有，穷的也有，都一样，那是不是穷的更需要？但是如果有一些穷的，他们不是因为不幸运而穷，如果他们就是坐在家里整天不工作，总是看电视什么，什么总是赌博什么，就是搞成他们生活一塌糊涂，那他们是不是需要呢？还是他们是已经把他们自己的命运已经搞乱了？那这个就没有这么公平吧。
那好，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接下来，我们开始情境美语节目。
So Jesse, in your family, do you normally speak English or Chinese, or is it a mix? How do you guys communicate in your family?
That is a good question.We use a mix of both languages in our family, but I usually speak English at home. Because I was raised here and I speak it well, I feel more comfortable speaking in English.
How about your parents? How do you communicate with them? I know they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y were older.
Yes, most of my family members moved here when they were adults, like my mother and my father. They never had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speak English.Therefore, I speak Chinese to them. If I am speaking in Chinese and forget how to say something, I will think of it in English before translating it.
How about your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I know as far as you and your sibling, you were born in China, then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Your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a lot of them were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is their English? How do you communicate with them?
Well, that was actually something that my family struggled with.When they decided to come to America, they didn't want my siblings to lose their heritage and their culture, nor did they want them to be unable to speak Chinese. So my family, my parents always talked to them in Chinese,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few years of their lives. However, when my siblings go to school, they start learning English and don't want to speak Chinese anymore. So my parents decided to speak Chinese at home so that they can keep up with the language.
And do you feel like that is something you're losing? Your family's losing by being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 of your language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Yes, definitely. You want your child to be able to speak Chinese, but you also want them to have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so that they can get good grades. My brother and my sister are already starting to forget Chinese, but for the most part, they are doing really well.
Yep, I agree. You lose something when you earn something. You have to choose what you want and accept what you lost.
Thanks. This is helpful.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
接下来让 Kevin 和 Lucy 来翻译一下。
杰西，在你的家里，你通常说英语还是汉语，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你们在家里是怎么交流的？
这是一个好问题。这在我们家绝对是个大家庭，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说英语。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我英语说得很好，有时会觉得说英语更舒服。
那你和父母交流的方式呢？我知道他们是在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来到美国的。
是的，我有很多家庭成员长大后搬到这里，比如我爸爸和我妈妈，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学习和说英语，因此我对他们说中文。有时我用中文说，我不记得如何说一些事情，我会用英语想然后说出来。
那你和弟弟妹妹呢？我知道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你出生在中国然后来到美国，但你的弟弟妹妹他们中很多人出生在美国，那你们英语如何？你如何跟他们交流？
实际上这是我们家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因为我父母决定让他们在这里出生，我父母想确保他们不会失去他们的传统和文化，我的父母希望他们还能说中文，所以我们决定让他们都用中文说话，尤其是在他们刚出生的那几年。当他们去学校学习英语，回来后他们突然想说英语了，不想说中文了，所以他们在周围真的很难讲汉语。因为我父母知道他们在学校练习英语是什么，所以他们真的很需要跟上中国在家里。
你觉得你在美国失去了什么？你的家人失去了什么？你和年轻一代交流的语言的一部分吗？
我想这绝对是一个选择。我希望你的孩子会说中文，但你希望他们在学校里好起来，因为在学校里所有的孩子说英语不是中文，但我认为这是一种选择，你让他们决定，我不想让他们失去。还有弟弟妹妹，你知道的，很多都是真的忘记他们的中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有的人都做得很好，说英语和中文，他们可以在美国生活得很好。
是的，我同意，当你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也必定会失去一些东西，你必须选择你想要的，接受你失去的。谢谢你的帮助，下次见。
下次见。
在对话一开始，Brian 问 Jesse， 在你家庭里 ，Do you normally speak English or Chinese, or is it a mix？ 你通常是说英语还是汉语，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这里的 normally 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通常的、正常的或者一般的。这个词在美语里面很常用，使用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灵活，它可以用在动词前面，比如normally play a video game， 或者在动词后面，比如 play video games normally， 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表达的都是一样的意思，用作短语也是可以的，比如 normally open 常开的， normally close 常闭的，请跟我读 normallynormally play video games.
Normally play video games.
Play video games normally.
Play video games normally.
Normally open.
Normally open.
Open. Normally close.
Normally close.
Normally 和 usually, always, sometime, never 都是形容频率的词，只不过他们各表达的频率是不同的。 normally 和 usually 表达的是通常不那么频繁的，比如 usually I go to shopping， 通常去购物。 always 是用来形容经常的，非常频繁的，比如 I always use my phone before I sleep， 在睡觉前我经常玩手机。 sometime 是表达一般的意思，比如 I sometimes play video games， 我一般或者是通常玩电脑游戏。 never 就是从来不的意思， 通常用来表示你从来不做的事情。请给我读 usually。
Usually,
usually.
Always.
Always.
Sometimes.
Sometimes.
Never.
Never.
听完 Brian 的问题 ，Jesse 说：“这是一个好问题。”这在我们家绝对是个大家庭，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说英语，因为他是在这里长大的，他的英语说得很好，有时会觉得说英语更舒服。 I was raised here and speak it well, and sometimes will feel more comfortable speaking in English. Raised here 就是在这里长大的意思，在这里表示 Jesse 在这里长大，也可以用 born at here 和 grow up at here， 在这里出生和在这里长大。只不过 born at here 只能用来表示出生在这里，不能用来表示在这里长大。 raised 也可以和 by someone 加在一起组成 raised by someone， 用来形容谁抚养你长大。请跟我读Raised here.
Raised here.
Born at here.
Born at,
born at here.
Grown up at here.
Grown up at here.
Raised by someone.
Raised,
raised by
someone.
然后 Brian 问 Jesse， 那他父母交流的方式呢？因为 Brian 知道 Jesse 的父母是在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来到美国的。然后 Jesse 回答说，他有很多家庭成员长大了以后搬到这里，比如他爸爸和妈妈，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学习和说英语。
There are a lot of my family members who moved here when they were older, like my mother and father. They never had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speak English. Opportunity 是机会，适当的时机，条件的意思。它可以用作名词，用于抽象意义时不可数，表示具体机会时用作可数名词。比如 ，You must grasp this opportunity. 你必须抓住这次机会。Opportunity 也可以用 chance 机会和 occasion 阳机特殊时机，只不过 occasion 用来形容比较特殊的时机。请跟我读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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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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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casion,
occasion,
occasion.
接下来 Jesse 说了，因此他对他们说中文，有时他用中文说，他不记得如何说一些事情，他会用英语想然后说出来。Therefore, I speak Chinese to them. If I am speaking in English and forget how to say something, I will think of it in English before translating it. Therefore 是因此所以的意思，习惯用在句子的开头，有时候也错连词来用，比如 People blame Trump for not controll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well. Therefore, he hosted a press conference to explain. 人们批评 Trump 没有很好的控制新冠病毒，因此他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来解释。
Therefore 也有很多近义词，比如 consequently。So, thus, consequently 是正式的用词，它侧重于符合逻辑的结果。Hence 相对于 consequently 是比较正式的用词。接下来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是必须的东西。So 用于比较随便的场合，在口语中多用。Thus 通用于书面中，可以。Therefore 换用，而 therefore 通常是指引出一个推断出的必然结论。请我读 therefore。
Therefore。
Consequently。
Consequently。
Hence。
So。
So。
Thus。
听完 Jesse 的回答， Brian 又问他，那他的弟弟妹妹呢？ Brian 知道 Jesse 和 Jesse 的兄弟姐 妹。 Jessie 出生在中国，然后来到美国。 Jessie 的弟弟和妹妹，他们中很多人都出生在美国。他问Jessie 如何与他们交流。 How about your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I know as you and your siblings. How do you communicate with them? 这里面有一个词 as far as， 是只要直到什么什么为止。但是在美语中，美语中也有一个词和它差不多，就是 as long as， 是只要的意思。这两个都看着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意思、用法和使用范围都是不同的。As far as 是指某一动作或者状态一直持续到后面句子所表示的时间为止，而 as long as 表示的是一种持续的否定状态。As far as 的含义比较抽象，有很多意思，而 as long as 使用范围比较狭隘，只表示只要的意思。请给我读 as far as。
As far as。
As long as。
As long as。
As long as。 Jessie 回答 Brian， 实际上这是他们家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因为他的父母决定让他们在这里出生。我父母想确保他们不会失去他们的文化和传统，他的父母希望他们还能说中文，所以我们决定让他们都用中文说话，尤其是在他们刚出生的那几年。 That was actually something that happened、that our family struggled on. My parents didn't want them to lose their heritage and their culture. 这个很简单，Heritage 是遗产、继承物、传统、文化遗产，在这里应该是表示传统和文化遗产的意思。Culture 就是文化的意思，比如 Chinese culture 中国文化， American culture 美国文化。请跟我读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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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itage，
heritage，
heritage。
Jessie 继续说，在他们去学校学习英语，回来后他们突然想说英语，不想说中文了，所以他们真的很难讲汉语。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在学校练习的是英语，所以他们在家里真的需要保持中文的水平。 They are trying really hard to speak Chinese around them because my parents know English is what they practice at school, so they really need to keep up with the Chinese at home. Keep up 是保持持续的意思，是很常见的一个词语，也可以加上其他单词来表示其他意思。Keep up with 与什么什么同步的 ，keep up to 与什么什么保持同等高的水平。请跟我读 ，keep up。
Keep up。
Keep up with。
Keep
up with。
Keep up to。
Keep up to。Brian 最后又问了一个问题。他问 Jessie， 你觉得你在美国失去了什么？你的家人叙述了什么？你和年轻的一代交流的语言都一部分吗？ Jessie 回答， I think it's definitely a choice. 我想这是绝对一个选择。你希望你的孩子会说中文，但你仍然希望他们在学校里好起来。因为在学校所有的孩子说英语不是中国人，但我认为是一种选择，也让他们决定我们不想让他们失去。还有弟弟和妹妹，你知道的，很多都是真的忘记他们的中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有人都做得很好，说英语和中文。他们可以在美国生活得很好。 Definitely 是肯定当然的意思，是美语中很常用的一个词，和 therefore 一样，也有很多近义词，比如 certainly 当然、必定、surely 当然、无疑、 absolutely 绝对、完全的，但是他们都有不同的用法。 certainly多用于在别人提出请求的时候肯定回答， surely 表达必然的可能性，也可以表达信心十足。 用来强调主观判断 absolutely 表达的语气更强烈，十分肯定，绝无意外的意思。请跟我读 definitely。
Definitely.
Certainly.
Certainly.
Surely.
Surely.
Absolutely.
Absolutely.
我们今天的情景美语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下周六晚继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